今天讲第23回啊，我们看到《红楼梦》常常提到说，这些大概13岁、14岁的一些青春男女小孩，他们住进了一个地方，叫做大观园。那事实上是从第23回才开始住进大观园。我们大概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大观园最早的修建是为了贾家有一个大女儿叫贾元春。那这个贾元春因为嫁到皇宫里面去，就是做了贵妃了，所以她回来省亲，所以就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省亲别墅，一个花园。那么古代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个属于皇家的啊，像皇帝或者皇后这种皇室的人，他们到过一个地方以后，他们住过了一个房子，叫做临幸啊，幸运的幸，就这个地方好像有皇家的人来过。那么来过之后，这个人走了，这个房子就整个封起来，不准任何人住啊，就是因为觉得他是尊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贾元春回到皇宫里去以后，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这个贾元春，我们一直觉得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排场好大啊，作为一个像皇后一样皇帝最宠爱的贵妃，那么那种气派跟排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基本上贾元春大概也就是16、17岁，她就是宝玉的姐姐。那么从小这样嫁到皇宫去以后，你可以感觉到，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最寂寞的一个女子，其实就是贾元春，就是她一生在皇宫里面。那么包括他回来省亲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跟父母的关系也都非常的远，贾母、王夫人都在那边哭。那么包括亲生的爸爸贾政，都必须隔着帘子跪在外面，因为已经不是亲生父亲，而是臣啊，要对女儿称臣的。所以这种关系，你会感觉到元春的寂寞，这个小说里着墨不多，因为它牵涉到皇家的问题啊，牵涉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面一个某一种集权社会里面的这个皇族的事情，所以他不太敢直接的写。可是你会感觉到，如果我们用人性来理解贾元春，我想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最寂寞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感觉到贾元春回到皇宫去了以后，她一生好像唯一可以怀念的事，就是她曾经回家省亲过一次，而省亲的时候她见到了自己最喜爱的弟弟啊、妹妹，然后跟宝钗、黛玉他们都认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贾元春回家省亲的时候，连宝玉都不能见的，因为宝玉当时已经是10几岁的男孩子，所以无职外男，就是没有官职的外男是不能够见的。那贾元春最疼的就是宝玉，因为他在嫁到皇宫以前，宝玉是他教着读书长大的，所以他就特别下令说让宝玉见他。那可能大家还记得那一段，宝玉进来以后，这个姐姐就摸他的头啊，就是觉得好亲的那个感觉。那这些地方都透露出作为一个皇家的贵妃，她心灵上的那种空虚跟寂寞的感觉。所以她匆匆的省亲完了以后回到皇宫里去，大概她会一直怀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见到了亲生的爸爸妈妈、祖母，见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妹妹，这些好像她的一生的高潮就是在回家省亲这件事。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小说里面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贾元春回去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花园，这个大观园是他赐的名字。然后他也感觉到说这个花园荒废在那边非常的可惜，所以他把那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们不是都写了很多诗啊词，他就叫人说能够把他们刻出来，刻成石碑，也编成目录。那么好像回到皇宫以后，你会发现他永远怀念的都只有这一件事。可是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嫁到皇宫里去的贵妃，她的青春其实从此就结束了。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今天很难了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嫁到皇宫以后那种侯门深似海那种感觉啊，那种有点像在唐诗里面讲到寂寞宫花红啊，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那种感觉，就是它里面没有任何的亲人，也没有任何可以谈心事的人，因为那个皇族的界限这么严，那个皇帝也可能隔10天8个月才来临幸一次，那么事实上大概最寂寞就是宫里的这些妃子。好，所以我们想这些部分里面都让我们看到12金钗里面的一个，就是贾元春。这个小说里写到他的场景其实不是那么多，可是都是用侧面的方法在透露。所以在23回一开始就是讲到贾元春在宫里面这种对 那一天回家的想念，所以就命令把很多诗词啊什么东西编起来。那么我们先读这一段啊，就是二十三回开头的这一段，等于是二十二回结尾的一个延续。他说：“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一天所有的题咏啊，就是他们题的诗啊，还有歌咏的东西，那些文章，命探春，就是他的妹妹，第三个妹妹，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他自己亲自的编了目录，序其优劣，那么把这些文章、这些诗哪一个好，好在哪里，全部都做了一点注解，然后又命在大观园乐石，就是说把这些诗词刻在石头上，立在大观园的这个他去过的这个花园当中，为千古风流雅事。”所以这短短的一段，也许我们不容易看出来，就是其实作者是在透露贾元春的某一种寂寞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前面还有很多事情发生，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你会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活得很热闹，可是如果接下来就是一个青春的结束，一个句点，他就会一直在怀旧，一直回忆他曾经有过的那个繁华。